对，那对大多数人来讲，圣诞节的重点是什么？啊，吃啊，还有吗？哎，礼物啊、哦、呀，其实很多人想到圣诞节啊、哦，想到的就是什么？就是礼物啊、哦。那郑牧师在上个星期的讲到，我不想用问问题的哈，我就直接讲答案哈。那边讲说，圣诞节的主角是谁？是耶稣嘛，对不对啊、哦？那耶稣他自己就是神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那过了圣诞节，再接下来是什么？新年，对不对？那新年的重点是什么？啊，还是吃？看烟火呀！我想对很多人来讲哈，我们在过新年的时候都会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诶，啊，这个没有出来啊，就是 New Year Resolution， 新年励志，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在新年的时候做新年励志啊？啊，你的励志是会是什么？有没有？想一想，你会做什么励志？什么？赚大钱？那赚大钱是很好的事情。嗯，可能很多人都说要运动健身哈，这是我每年的励志哈。也许有人会说是什么瘦身，有没有？有没有人要瘦身的？
有。
换一个更好的工作，退休，把圣经读完一遍，这些都是很好的励志啊。但我衷心的希望是说，我们的新年励志呢，要包括一个跟圣诞节有关的，跟耶稣基督有关的。那是什么呢？道成肉身，成为恩典与真理的见证。那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一段的经文。以今天的 PowerPoint 好像都过不来。帮我往下按好了啊，那个经文哈、啊，一直都出不来哈、啊。回到前面 ，OK， 好，没有关系，没有 PowerPoint 的我们一样可以讲啊。我们刚才在念那个约翰福音啊。一章十四节，这个没有 PowerPoint， 大家就要看什么？看你们的圣经啊。OK， 麻烦你们就帮你将你们的圣经拿出来啊。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啊，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整个约翰福音呢，一章的一到十八节可以讲说是整本约翰福音的引言啊。那一章的十四节是引言中的中心的经文啊，它可以让我们很快的认识到是说使徒约翰他所要见证的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主要的一个经文。那我想道成的肉身啊，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应该不陌生吧？对，我们都听到哈。可是有时候我们就太熟悉的东西，我们就不会去仔细的思想。那什么是道成肉身啊？这个对我们华人来讲哈。可能有时候不会觉得有什么太惊讶的哈，因为在我们的华人文化里面有什么？当你听到道成肉身，你在华人的文化你会想到什么？ 儒家、道家，还有吗？有没有人想到神仙下凡的？我七仙女啊、哦！但是道成肉身，跟我们想到我们华人文化的这个观念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的啊、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哈，道成肉身的这个道是什么意思哈？那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的一到二节哈啊，如果你们有经文的话，也看一下哈啊，这样子好了啊 ，Brandon， 你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刚刚的方式就不需要放哈，然后看下一个经文呀哈。Okay, 约翰福音的一章啊，一到二，大家看得到了哈。哎，我这边看不到，啊，大家看得到了哈。如果看不清楚，你们就拿圣经哈。我们一起来念哈，约翰福音的一章一到三节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的他造的。当你看到这个太初的时候，我想我们直接会想到另外一段的经文，那就在下面，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这个太初跟起初都是在英文都是 in the beginning， 就是开始的时候。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时候呢？在宇宙万物在时间空间都还没有被创造的时候，在那个开始的时候，那在有时间之前有什么？在有时间之前，时间还没有，在有时间之前有什么东西？有神嘛，对不对？神是什么？自有拥有的，对，他是时间的创造者。好，那还有什么？就是你们刚才讲的啊、哦，约翰福音说还有道，对不对？还有道啊、哦，麻烦下一章哈、哦。那这个字呢，在其他的地方呢，翻成那个话语哈、哦、，word speech 或 message 啊、哦。那在希腊文里面还有所谓内在思想的这个意思，那也包括说内在思想。这个表现出来以后，那就是什么？就是话语跟信息、哦、所以这个是道、哦、那在旧约圣经呢，神的话主要跟什么有关呢？跟神大能的作为有关系、哦、神的话跟神大能的作为有关、哦、那在下面的经文里面、哦啊、创世纪一章三节，神说要有光，怎么样？就有光。他谈到了什么？创造的大能。那在那个、阿摩斯书、啊、他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啊、那对不起我看、啊、谁能不说预言呢？这谈到启示的一个能力、啊、当神这个发命令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个启示、啊、那接下去诗篇、啊、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谈到什么？谈到拯救、哦、最后一个、哦、如果你们看得清楚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哦、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世上必然亨通。这是在以赛亚书，他谈到什么？也是谈到拯救、哦、神只要一发命令就得医治，就得拯救、哦、那这个都谈到神的话跟神大能的作为、哦、这是相关的、哦、但神的话呢也不只是一种能力、哦、那在箴言里面、哦、神的智慧是被看成是一个有位格的主体、哦、那下一个 PowerPoint、哦、在箴言里面、哦、他这么说、哦、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之先就什么就有了我、哦、所以他是用一个这个、主体的一种方式、okay、所以接下来使徒约翰就说什么？道与神同在， 哦、那这道太初与神同在、okay。 那我不晓得大家在看约翰福音这个经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什么、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地方，有没有？约翰说道与神同在，然后又说道就是神、okay。 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哦、这很难解释的意思、哦、我们在谈到那个三一神的教义的时候，大概都会提到这一段经文、哦、那就是说道就是基督就是神，对不对？可是他跟耶和华神又有什么？又有区别。可是神只有一位啊、哦，那这个我们很难用人的理性 去理解这一件事情、啊、但更令人无法理解的、啊、对，至少对我来讲、啊、是这个创造万物的道竟然成了肉身，这个造物主变成什么？受造物。你们想想看，这样子大的一个差别，他是造物主，跟我完全的不一样，但是他却成了受造物，成了有肉身的，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会饥饿会伤痛甚至会死亡的人。这是很难令人理解的，至少对我来讲很难理解这样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在腓立比书有这么讲，我想这个经文大家也蛮熟悉的，我们就来一起念腓立比书二章的六到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大能无限的造物主变成软弱有限的受造物，这个是道成肉身。那为什么神需要道成肉身呢、哦、在下面一个、哦、道成肉身主要是因着爱、哦、我想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不需要解释，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的经文、哦、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非常熟悉，对不对、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哦、是因着爱，因着神爱世人。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谈到的都是神的爱。下一章、okay。 道成肉身也是因着顺服、okay。 罗马书五章十九节，因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个人的顺从，众人可以成为义。那道成肉身也是一个使命，这个经文我们刚才念过，这个使命是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道成肉身也是在人群当中成为恩典跟祝福的一个管道、啊啊、下一章、啊、那这个经文我们读过、啊、那住在我们中间、啊、住在我们中间是什么意思？其他的原文呢是支搭帐篷的意思。哦，什么意思叫在我们当中支搭帐篷呢、啊、这个背景 是以色列人、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拯救出来的时候、啊、摩西按照神的指示建造会幕、欸、设立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那个、啊、他们的、啊、这个营地中间、啊、制造那个会幕，成为神跟以色列民中间的一个居所，是神与人相会，用我们现在的话语来讲就是约会、啊、神与人约会的地方、okay。 那在这个会幕里面哈，它这个会幕哈，它是外面有云彩遮盖，里面呢是充满着神的一个荣耀。所以就是在这样的这个背景下面哈，使徒约翰说，那一位住在我们中间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所彰显出来的荣光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在 下面的经文里面，我弄到哪去了？okay， 在下面的经文，这个出埃及记33章18节，这个耶稣不是摩西说，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那在西乃山上，摩西向神请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求你显出你的荣耀。那耶和华神呢，在他面前 就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那神他自己是用丰盛的慈爱跟诚实来宣告他的荣耀。那使徒约翰是怎么样来认识耶稣基督的荣耀？在上面的经文他说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有没有？他说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使徒约翰他是用恩典跟真理来描述神的荣耀。恩典是什么？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我们谈过很多，简单来讲，其实就是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是一种礼物。那我今天要比较谈到真理，真理那英文叫 truth 啦，简单的来讲就是真实的可信靠的，就叫真理。真实可信靠的就叫真理，所以它隐含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真实可信靠，它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改破的环境而变成不是真实的，所以它是永远真实的，这是真理。它包括了，我们现在有时候想到真理的时候想到一些道理，它包括了道理，但是呢不只是道理。在下面的经文，麻烦下一个。 OK， 这段经文我想可能很多人 也认识、也熟悉，约翰福音18章，当这个比拉多在审讯耶稣的时候，对 他问耶稣说，你是王吗？耶稣的回答，他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那后面这句话是什么？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那比拉多就 听不懂，那真理是什么？那在这句话里面真理是什么？简单的来讲，这一句话里面的真理就是指的神他自己，神自己就是那个真理，因为耶稣来是给什么？真理做见证的。 那下面的一个经文在以弗所书，这边谈到说，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然后要穿上什么新人？这新人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那约翰一书讲圣灵就是真理，所以在这边呢，真理是指什么？还是神自己啦这边真理指的是神自己，但真理的道是什么？真理的道是福音，因为圣灵本人本身就是一个真理。那再下一章，因为这个比较 多一点哈，那我就讲一下哈，那就是在以弗所书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真理指的是什么？是神的话、神的信息跟神的教导啊。然后在约翰福音啊，这个五章那一边，他为真理做见证啊，指的这个是啊那个啊施洗约翰啊。然后耶稣自己讲说什么？他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在这里真理是什么？哎，就是耶稣基督，那也包括他的救恩啊。那最后一段经文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这里的真理指什么？这里真理指的是福音啊。所以这些都是真实可信靠的啊。比拉多问的说真理是什么啊，其实这也是很多人在问的问题啊。人都在寻找一个真实可靠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常常找到的却是什么？是虚无，是幻影。希腊哲学的一个泰斗啊，柏拉图啊，大家认识他吗？我听过这名字，我不认识他啊。他看到神那个人世间的那种短暂跟无常啊，所以他认为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不过是什么？是另外一个真实的世界所反映出来的那种影子而已。所以我们现在生活是好像就是一个影子，不是真的啊。然后圣经传道书里面啊，他看到的死亡所带来的这个虚空，他告诉我们说，人世间呢，我们任何我们想要追寻的，任何我们以为可以带给我们快乐跟意义的，好像任何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依靠的，都像什么？像烟雾一样，像烟雾一样。你能不能抓得到烟雾？你想抓，可是抓不到。你看得到，对对，可是你抓不到啊。所以传道书最后的一个结论是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看起来很悲观，对不对？但是最后他的最那12章的13节的结论是什么？这些事都已经听见，总意就是什么？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你要追寻那一个最真实的东西，要回到什么？要回到神的面前啊，要知道神，神是真实可靠的，神的话啊，包括警告跟审判跟神的应许都是真实的，那神的福音跟拯救是真实可靠的，神本身就是那个人要寻找的真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过神的真实可靠，有没有？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怜悯？有没有经历过圣灵的能力？很好，如果没有的话， 我但愿在这个新的年度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志透过我们在家庭的侍奉，在教会的侍奉，在工作场所的侍奉，我们来经历神的那个真实跟恩典。那如果你已经有经历了，你可以立志在新的一年当中，透过生命的分享、服事，还有有目标的传福音，成为一个恩典跟真理的一个见证。其实使徒约翰他写这个约翰福音，他本身就是要做一个见证啊。约翰福音的20章的31节啊，他这边说什么？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得生命，对不对？然后最后约翰福音的这个结束啊，这些门徒说，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使徒约翰见证耶稣基督是真的，然后他的门徒见证使徒约翰所讲的是真的。所以我们谈到见证啊，那我们如何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呢？ 我们如何为耶稣做见证？我想见证我们的方法，我们可以分成两大类吧，啊，一个是生活的行为，一个是话语，啊，那我们从这整个时间的过程来看，这两个是什么？不能分开的。啊，你的生活行为可以让人家看出来你与别人不一样，但是你还需要用什么话语来解释为什么你不一样。Okay. 那如果说我们只用话语来讲，哦，那让别人看不出来你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也是白讲。对，所以这两个，哦，是需要一致的。okay. 那见证也是让人看到是什么，是要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不是让人看到你身上所发生的事。okay. 见证的主角是神，不是我们自己或什么事情。那在，这个我们刚才念的经文里面也很清楚，这些见证要什么？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可以得什么生命？是给更丰盛的一个生命。所以见证不是只是给慕道友，对不对？见证也是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可以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然后要怎么样，麻烦，下面一张哈，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是我们见证的目的。所以总归来讲哈，那我们做见证就要像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因为的爱，是因为顺服，是因为传福音使人做门徒，是我们的使命。那做见证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是道成肉身，为了让人得福音的好处，愿意降卑自己，牺牲自己的权利，奉献自己的时间跟资源。下面一段经文我想大家也非常的熟悉，这个在以弗所，在哥林多前书，麻烦下面一张经文。那这个是保罗谈到，他说什么，虽然是自由的，可是为了福音的好处，他可以像软弱的人他就做软弱的人，对不对？像什么样的人他就做怎么样的人，为了让人得福音的好处。我以前分享过哈，这个以望跟我去彼得堡好几次，对不对？我们去那边主要就是陪伴在那边中国的留学生，当然我们的服事会包括讲道跟教导了，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住在他们中间，去陪伴他们，用行动呢跟话语来见证神的恩典跟真理，这是最重要的。那住在人中间呢，不一定是要像我们要坐飞机去很远的地方，对不对？而是只要我们愿意进入到别人的生活当中，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恩典跟真理来爱我们陪伴的对象，那这个就是道成肉身。我们自己不是道哈，我们自己不是那个神，我们自己不是，但是有，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可以让神的生命借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彰显出来神的恩典跟真理，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一个见证。那最后一章好的见证是什么？就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道成肉身的一个见证，这个可以发生在我们生活的任何地方。其实最难的一个地方是在哪里？做见证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在家里因为你在一起的时间很久，对，那我们可以在工作场所，在我们的教会，在社群里面，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做为神来做见证。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我就要把时间交给这个我们四位这个美丽可爱的姐妹他们刚去了这个晨曦会，来北加州的晨曦会那我们就请他们来做见证我们时间交给他们。
纪大有这个好处，他们让我先讲。很谢谢 Jeffrey 啊，今天这一次带我们去啊晨曦会哈、啊。过去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短宣的事工啊，虽然曾经想过要参加，但是我总会问我自己说，我能做什么呀？然后我就放弃的念头。但我常常看见我们 Jeffrey 大哥哈，他经常带着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到台湾，还有什么修修你哈，还有晨曦会等一些戒毒所去短宣哈。心想哈，心里我真的讲哈，我想说这个刘爷爷呢话也不多，腰又伸不直。站久了还要靠一下墙，这样靠一下。我想这个刘爷爷看起来自身都难保了，可是他怎么每一年还一年要好几次的去宣教，而且真的是马不提停，他还乐此不疲。那我就开始对这个刘爷爷呢动了心了，就想好好的跟着刘爷爷去看一下到底是一探个究竟，看刘爷爷在做什么。所以呢11月30号、上午我们姐妹呢很开心很快乐很舒服的坐上了这个 Jeffrey 大哥的车，就刘爷爷真的好兴奋哦，因为感觉好像要去远足。然后我还为这个6个小时的行程准备了很多的零食啊，就我们有吃有喝又有风景又有聊天哦，哎呀真是不亦乐乎啊。我心里在想真的希望是60个小时的旅程呢，因为真的太开心了。那我过去呢对毒瘾啊还有酒瘾啊这些人呢都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只知道说这些是一些内心颓废的啦、缺乏毅力的啦，自我放弃的一些头痛人物。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机构辅导，有牧师传道人愿意无报酬的陪伴这一群迷失的人？经历也许 会是一段徒劳无功的长时间的陪伴，所以我就觉得很难解，是吗？这一次刘爷爷这一次对刘爷爷的好奇跟踪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我们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的仙境，那里我们一到呢真的是映上眼帘的，真的是一幅幅亮丽的牧场的风景画。那自然的色调以及这个人物景的搭配之下，我们感觉到好像真的进入了神的画布中一样，那个地方真的是很优美。那已经到了晨曦会所了，一面接待我们的一群的壮丁然后个个是英姿焕发，然后呢体壮，这个健壮的体格还笑脸迎人，五官端正又很潇洒。一度呢我以为说我们是来探望这个当兵的孩子吗？这每一个人都很好看那当时我就想谁是谁非的角色啊，到底是谁吸毒啊，都看不出来那在 Jeffrey 大哥的安排下呢，我们就有机会听他们分享跟他们一起用餐就像一家人一样，真的非常的温暖那这3天与这些人的相处呢，最让我五体投地的佩服是这些牧者传道。这些传道呢，很细心的安排这些孩子从生活态度散漫训练成积极参与活动他们有篮球场，有吉他音乐课，还有轮流下厨打扫卫生，有礼拜赞美，有读经祷告，心理辅导以及人生的规划这是我们看得见的活动。但我想让我们看不见的是更多牧者对他们内心的关注如心灵受伤心灵的呵护，情绪激动的安抚，健康失衡的关注那这些呢，甚至于有那个气 我相信是有那个气盛冲突的一个化解，应该是因为都是年轻人嘛那我就暗自在想，这一群少数的专业牧者怎么有如此的爱心耐心 跟经历、哦、那我就在想说，看到这些孩子 我们都很爱呀、啊，那我就在想，我愿意负责一个吗、哦、只需要时间爱或鼓励或聆听就好， 我可以、照顾一个吗？答案很清楚，我没有办法做到、哦、因为这是对别人生命的一种挑战。不禁我对这个事工的牧者更怀敬意，也更深的了解这些为神默默在偏僻做工的牧者们，更需要我们更多的肯定及关心，让他们更有力量继续拯救那些迷失的孩子。这三天的宣教及近距离的跟刘爷爷相处，对刘爷爷更是肃然起敬。原来安静不语的内心世界，生命是如此的丰富。那个肩上扛着那个笨重的摄影机里面、啊、保留了彩色般的美丽见证。老花眼镜之下的皱纹无法掩饰对生命热爱的笑容，是不是？也发现、哦、那个刘爷爷那个歪斜的背鳍里、哦、好像看到一只钢条支撑的他，他永远不累的。我们的 Jeffrey 大哥、哦、真的很谢谢你哦，你让我们学到了一课生命的价值，谢谢你哦，刘大哥。
他应该站起来让大家看。大家好，大家平安，话都给他讲完了，所以我也是要很简短的讲。我想大家对晨曦会也不是很了解，晨曦会是刘明和牧师现在他在带领一群就是有爱心愿意为主服事的一些传教神牧师来带领这些有瘾的人，不是只是毒瘾，也有酒瘾，还有赌博的毒瘾，好，这一群人其实我就是为什么会接触这个，就是以前我们教会有请过刘明和牧师，你看他们好帅那些小男孩，请过刘明和牧师来做这个见证，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是对刘牧师很敬佩，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吸毒者，而且还是一个 drug dealer， 已经他的故事是很多很多很吓人，那所以我就开始对这件事情就心里有一点点感动哈，然后再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又接触了一些吸毒孩子的父母，然后听到孩子父母的见证，然后我真的对这些孩子有很多很多的不满不开心 honest 说，但是我对这些父母有很多的怜悯，我觉得有家里有吸毒的父母，不管是毒瘾都是很可怜的父母。那这所以但是因为我也做基督徒很久了，我也没有去宣教过，因为我觉得宣教是离我很远的一件事情，我从来也没有想过。那也是我们 Jeffrey 弟兄很严肃地问我说，那你这一次是去还是不去？因为我在犹豫，结果他说去 yes or no， 他那一句话把我吓到了，我就说 yes， 我就去了哈。那其实我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真的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但是我以为我能做什么，我要去为一些吸毒的孩子能做什么。其实这三天下来是他们替我做了很多，他们改变了我很多的想法，我也像他一样想，我一直觉得有毒瘾的孩子是他们生命中有软弱，是他们生命中有问题造成父母的伤痛。所以当我踏进去晨曦会的时候，我其实默默做祷告，就是说神你要帮助我，你要与我同在，你要把我自己本身的这种想法要挪去，因为我们是去宣教。所以我踏进去的时候，这几个孩子就像他说的，真的是个个都长得很高很帅，但是他们都有一点在排斥，他们没有那么容易的接受我们这样子。但是我们一天的分享，当他们在分享的时候，看到他们家庭的破碎，他们有的从小学大概七年级就开始吸毒，所以 就是在大概家庭有破碎，他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因为他们没有认识神，所以我觉得他们只有借毒瘾来帮助他们度过这些很痛苦的时期。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的眼泪就一直在掉下来。我觉得神那时候就在医治我，因为让我有不同的看见，看见原来其实他们吸毒的背后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伤痛。然后我最感动的是有一个孩子，因为他们的年纪跟我的孩子都差不多，然后其中有个孩子跟我的孩子的个性跟长相都很像，很外向，很活泼，很贴心。所以我们就在聊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叫我，他说阿姨，我觉得你的个性很像我妈妈，你可不可以做我妈妈的朋友？我的妈妈很孤独啊，我的妈妈没有朋友。当他这样子说的时候，我真的眼泪又在掉。我觉得他不是真的觉得我像他妈妈，而是我觉得他对他妈妈的一种思念。他真的是想他妈妈，他知道他做错事了，他造成他妈妈的痛苦。然后也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家里有吸毒的孩子，父母是羞于此口的。所以我相信他妈妈的痛，就是他不愿意去告诉别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晨曦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帮助孩子戒毒，借着神的话语帮助他们，也可以改变妈妈的生命啊。然后这就是我对我来说是最感动我的。那你看这些孩子啊，他们都在笑我说看到这些孩子跟什么样，可是因为这些孩子每一个都很帅，尤其是礼拜天的时候他们敬拜神，你看他们每一个人都穿得很整齐，因为礼拜天早上他们也有主日，所以他们都穿得很整齐来迎接神，所以让我很感动。那我想我本来以为我能做什么，可是我觉得去晨曦会谁都可以去，只要你有爱，做妈妈会煮饭就可以。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踏进去做宣教，所以这一次宣教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轻松很愉快的，因为环境好，吃得好，又睡得好，然后又有这么好的姐妹一起相伴，真的就像旅行远足。所以因为这一次晨曦会，我觉得我自己也上瘾了，我想我还是会去，我要去看到这些孩子的改变，借着神的话语，从这些是人看似黑暗的东西，他们可以借着神的话语从这些黑暗里头走出来，拯救他们自己的生命，改变他们的家庭生活，改变他们的父母。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感动。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觉得你们没有办法宣教，晨曦会是踏出去第一步最简单的一个方法，然后你也会上瘾。谢谢。
很感恩这次参加晨曦会短宣，能够让我更认识主耶稣的爱、怜悯、盼望与救恩。我们到的第二天礼拜六早上，我们去参观晨曦会，听他们的介绍分享，在那边教牧同工带领学员每天读经、学习、祷告、讨论、唱诗，他们24小时生活在一起。在晨曦会没有药物治疗，而是以神的话、神的灵和神的爱来医治学员的身心灵。根据晨曦会的统计，那儿的学员要完全戒瘾需要7年的时间。据说有学员结业后去读神学，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但一时不能把持，又掉入毒瘾的深渊。我看着那位教牧同工，心中暗想，成功几率这么小，怎么做得下去？我来分享一位学员的故事。他是一位40出头，外表斯文，安静有礼，厨艺高超，手脚勤快的弟兄。他生长在基督徒做餐饮业的家庭，他自己也曾经是成功的生意人，父母手足关爱他，娶了爱主又顾家的太太，生了2位可爱的孩子。但他多年沉迷于赌博，戒赌不成又再去赌，事业垮了，房子卖了，只要能弄到钱他就去翻本。他甚至愿意把自己当掉当赌本， 我问他，你会卖掉你的孩子去翻本吗？他愣了一下说，没想过。后来他说，当毒瘾来时，如果有人出钱买他太太，他会愿意的。礼拜六下午有几位学员在后院烤肉，三位姐妹和几位学员在厨房准备食物。 Jeffrey 忙着照相，我插不上手，就和谢牧师聊天，了解这些学员的背景。这里面有修车高手、餐饮业老板、盖房子的承包商、电脑软体师、护理人员，他们本可以有幸福的生活。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感受到不只是一个个受伤的灵魂，也感受到很多破碎的家庭和他们家人的痛苦。他们都在期盼有着正常的生活。这让我想到，耶稣来到世上是要来拯救世上的灵魂。好牧者会舍下99只羊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神回答了我心中的疑问，成功率这么小，怎么做得下去？我的心感受到无比的柔软和卑微，也感受到神无比的怜悯和大爱，再一次确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世人唯一能拯救与盼望。三天的行程，蓝天、绿地、农场，弟兄姐妹的关爱和分享，像是参加五星级的退休会。看着神，因着神开我的心，开我的眼，开我的耳，确信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有幸福和满足。感谢神的恩典。
很吃亏哦，年纪最小，该讲的他们都讲完了，我是不是可以就不用讲了？ OK， 这个宣教事工对我来讲就好像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哦，从来也没有想也不敢去尝试。但是去年呢，接受了牧师门徒训练期间呢，刚好那个教会短宣事工的宣导周，外面长长的走道上摆满了各样的宣教事工的成果照片。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圣灵他用路加福音10:2提醒我，耶稣对他们说，庄稼少，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派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都是收庄稼的工人，所以呢，我就选择了 Jeffrey 专注的晨曦会建影事工来开始我的宣教事工的体验。感谢主，他很体贴我的软弱，所以呢让这次五星级的晨曦会短宣呢，让我能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同的体验。我们吃好睡好，然后还有 Jeffrey 老大哥担任我们的专属司机，还有摄影师，然后全程帮我们这四只菜鸟妈妈安排好所有的事宜，然后他也忍受我们一路上叽叽喳喳的吵闹声，非常非常的感谢他。那三天两夜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我在主爱中学了不少的功课和反思。因为他们刚刚都讲了晨曦会里面的内容，那我就从其他不同的角度来切入，就是我在这当中学到的功课还有反思，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彼此勉励。晨曦会刚刚也听到姐妹说过，晨曦会是帮助有隐患的一个算是机构吧，哈。那瘾呢，就是隐藏的病，有毒瘾 drug， 有毒瘾 gamble， 然后有烟瘾，有酒瘾， 凡是令人上瘾的事，多属有害无益。它或使人倾家荡产、身心破损，或使人身不由己、不能自拔。戒瘾谈何容易呀？因为圣经上也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在晨曦会，他标榜的是不用药物、不凭己力，只靠祷告来戒瘾。大部分的学员进去之前，他们都试过了不同的方法来戒毒，但是都不成功。也有些人进去之后也逃走了好几次，最后还是选择回到晨曦会戒瘾。他们很多起初都是非基督徒，在同工和导师的带领下学习如何依靠神来过生活，借着祷告将瘾戒除。在人所不能的事，在上帝却凡事都能。学员当中有一些在瘾海浮沉多年的人，他们不靠药物，只靠福音戒除了瘾，甚至他们的生命得以更新，成为福音使者，去帮助别人戒瘾，使失丧的灵魂彻底的回转。上瘾呢，是一种生命被控制的罪，瘾的影响力会跟毒瘤一般遍布上瘾者的生命每一个角落。大多数上瘾的人都知道其中的害处，但他们却欲罢不能。我们常常以为只要让这些人远离令他们上瘾的事物，他们便能改变，但事实上是上瘾的人其实是个不自由的人，无力自拔。一个有毒瘾的人，当他不赌博的时候，他仍然还是一个赌徒。除非他的生命得到更新，建立一个与老我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新生活方式，才能将瘾戒除。每一个戒瘾的学员都有破碎的原生家庭，缺乏爱跟关怀，或是不能承受的压力，所以他们选择逃避。人性的软弱使他们误入歧途。有一个学员，我跟他特别的，就是那个那天第一天下午一到的时候，他坐在我的对面分享，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跟他马上就有那个click 那个 bonding 在了，我就对他特别的注意。因为他做最基本的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他从15还是17岁他就开始走上这条吸毒的道路这样子。那么到了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呢，因为他讲的这个年龄刚好离我的儿子高中毕业不久的年龄蛮接近的，所以我对他很好奇。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坐在他的旁边，然后就问他的故事。然后呢他跟我讲说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开始，他要去努力的思考一下。我说好，那你思考，晚上的时候你来跟我分享。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没有，他选择了就是在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分享。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在那天晚上结束的时候我们每个妈妈都说了一些话。我最后呢，我就神来一笔，我就说这个学员，我知道你很想分享，但是你好像还有犹豫，那我希望我能听到你的故事。我发现那边的传道真的就是看了他一眼这样子。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选择了分享，那时候那个传道他就讲，我们必须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因为我相信那些传道有跟他讲希望他把故事分享给大家，但是他犹豫了。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因为你知道要在陌生人的面前把自己这么多不堪的一种内心深处的软弱说出来是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的。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在神的带领之下，在这些同工的带领之下，还有我相信也在这么多妈妈爱的鼓励之下，他们愿意走出这样的一步，这样的一步，我觉得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鼓励我觉得我也很受到鼓舞哈。然后在这个事情上，我就发现瘾的影响力必须用神的影响力来取而代之，因为真理叫我们得自由，真的只有耶稣 赐给人新的生命，才能把人从罪的捆绑中，从所有的瘾中释放出来。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撒旦他其实也在跟神在较力这当中。我刚刚说的那位年轻学员，他十年 OK， 他现在27岁，他从17岁开始吸毒，这十年当中他发生了很多事，他也决定他自己一定要找一个戒毒机构去戒瘾。但是呢，他说每一次的戒毒过程，一次比一次辛苦，一次比一次承受身心更大的疼痛，因为他的瘾，他的药物是越用越强的。但是我问他，为什么你自己都自愿要去戒毒，你也知道这个痛苦是这么的难受，为什么你出来之后还继续去用？他说，哦，我就想我戒了一次毒，我身体好多了，我出来之后我在想，我要试试看看我自己能不能 OK 接受那个挑战，这次是用别的毒，也许我可以胜过。所以他又继续下去。所以很多很多里面学员他们的故事，就是不断的周而复始，不断不断的沉沦，而且是越沉沦越深。所以我发现外面的一些戒毒机构，实际上他们的成效非常非常的低。因为你的人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没有靠主改变的话，你没有得到新生命的话，谈戒毒戒瘾是何等难的事情。那么在这一次当中，我的反思呢，就是说第一个，学会顺服神的管教。因为我一直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来approach 过，就是去做短宣，可是我那时候都一直说我还不行，我还不行。但这一次我真的就是听从圣灵的声音，然后去参加了这次的短宣，然后我觉得我真的得到很大很多很多的学习跟成长。第二个呢，就是说学会了谦卑柔和的态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一个要去帮助那些吸毒的孩子的人，但是我在听他们分享的时候真的觉得很羞愧，因为他们讲的是他们好像我们社会大多数的人这个既定的就是毒瘾啊、赌博啦、啊、什么这些的，好像很对自己的身心迫害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自己坐在下面听他分享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有没有瘾啊 OK， 我有没有上手机的瘾？有些人其实对成功很有瘾，有些人对地位对名利很有瘾，可是好像这些对人的一些外在的破坏力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大。可是实际上真的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跟他们差不多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好像就觉得说就是改变了我，就是整个 totally 翻转，觉得说我当初我好像是站在我一个高点，好像要去看他们，要帮助他们的，而事实上我反而觉得我从他们的身上我真的是学会了谦卑，要柔和的去以后怎么去服侍这些人，而不是用一个好像高度去看他们。那第三个，不好意思我讲太多了，第三个就是在主爱里同工，然后呢彼此体贴软弱。我觉得一起去服侍每个人都有彼此不同的个性，都有不同的作息方式，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四个姐妹加上那个我们的领队，我们都在一起同工的非常好。所以我也希望说下一次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机会，我也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可以一起去参与然后把这个主的爱真的是传给他们，也让他们能够在我们的行为当中真的是见证主的爱。谢谢大家。这里有 OK， 这里有晨曦会，他们有月刊 OK， 他们每个月都会出月刊，然后会有一些代祷的事项还有他们有一些在当中学员的生命分享跟见证希望大家都能够 关心他们，想要多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你们就知道了。那么如果你们想要收到他们的代导信，就是所谓的月刊，你们可以在这里然后跟 Jeffrey 报名，把你们的那个 email 的那个 address 填上就可以了，你们以后都可以收到晨曦会的代导信。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几位姐妹这个有恩典和真理的见证。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奉献，关于